这段经文呢，就是我们的主题经文，在二十节说，大力拉说，参孙非得是哪里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向千里三次出去兜兜精神，他却不知道主已经离开了他。在这段经文我们说，这个他不知道主已经离开了他，主已经离开他，参孙自己都不知道。我们知道参孙这个人从前是做什么，是这个杀狮子啊，还有那个杀那个非利士人啊，3000人啊，用一个驴腮骨都能杀人。但是现在是他怎么样，他说这个像最后他说这个不知道主已经离开了他。我们知道这个这个故事能看到这一点。在这个故事里，我们有的时候我也会想到自己生活中的一些例子啊，特别像这个例子。你有什么例子呢？我们经常会说我们的头发是非常好，我们非常自豪啊，但是有一天呢，不知不觉的头发慢慢的脱落了。但是呢，这个头发脱落的时候自己也不知道，睡觉起来的时候觉得呀我挺好的，但是头发慢慢的脱落。甚至我们知道有一些弄的头一直很秃啊，掉了没头发了，自己还不知道。但是这个例子特别像参孙一样，参孙这个他却不知道主已经离开了他。我们说这个在这个掉头发的事情，想起来参孙也是同样的，主离开他他都不知道。我们知道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为这个世界是我们的标准，世界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有一天也会渐渐的陷在罪里，也是会慢慢的远离天主，但是呢自己却不知道，直到有一天就是被天主管教，就像参孙一样，最后天主就管教他，叫这个非利士人拿着他了之后怎么样，把他的眼睛都弯了，他这个最后他才知道他离开了天主。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同样的，我们被撒旦蒙蔽，撒旦夺取我们属灵的能力，像参孙一样，他就开始他可以杀狮子的杀非利士呢，最后怎么样，一个绳子他挣不断了，他不知道主已经离开了他。所以说这个在这个故事里的当中啊，我们说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同样的，特别像参孙不知不觉陷在罪里了，我们说我们应该自我的省察。从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几件事情，我觉得会帮助我们。第一，看参孙的出生，参孙出生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参孙的出生是怎么样的。第一，看参孙的出生，在13节，在13节的时候他说，这个以色列人又在主面前行恶，主将他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诺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产。一日，主的使者向马诺亚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产，如今你必要怀孕生一个儿子，现在你当谨慎，酒和犯罪人之物都不可喝，不可吃一切不洁的食物，你必要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将剃刀夹在他头上，因为这个儿子一出胎就做拿细尔人归天主，他将来拯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妇人回去对丈夫说，有一个神人到我面前来，他的相貌如天主的使者相貌，甚是可畏，我没有问他从何而来，他也没有将他的名告诉我，他对我说，你必要怀孕生子，现在就喝犯罪人之物，不可喝也不可吃一切不洁的食物，因为这儿子从出胎一直到死日，是必做纳西尔归天主的。在这里我们看参孙他的父母，我觉得他的父母是一个基督徒，特别是在这个他说有一个使者是谁，应该是耶稣基督。他说这个特别像谁，他说这个甚是可畏，他说相貌如天主的使者的相貌。我觉得这是耶稣基督在这个旧约的时候亲自向这个马诺亚的妻子显现。马诺亚的妻子显现，因为他那时候都年纪老迈了，不能生育。后来这个天使给他说这个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但是呢你怀孕的时候不要吃这个酒和这个犯罪人之物，不可喝， 为什么？因为这孩子出生的时候要归天主的，意思是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要服侍主的，要一辈子跟随主，做的天主的仆人，拯救整个以色列国。因为当时他们的国家被别的国家控制啊，他们经常的受到别的欺压呀，所以说这个孩子没有出生之前，天主已经告诉了玛诺亚，告诉他的妻子说，你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个孩子不可将这个剃头刀夹在他的头上，意思是一辈子不要剃发的，要这个做拿细尔人。你说这拿细尔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辈子归天主的意思，一辈子服侍天主的意思。所以这是天主对这个玛诺亚的妻子说的。他这开始他是不怀孕不生育的，不年纪老迈了。但是呢，现在天主告诉了你要生一个孩子，但是呢，最重要是你要谨慎。你后来他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丈母。他说，一日主的使者向玛诺亚的妻显现，对他说。你向来不怀孕不生产，如今你要，必要怀孕生一个儿子。现在你当谨慎，酒和凡罪人之物都不可喝，不可吃一切不洁的食物。必要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以剃他的头发，因为这个孩子一出胎就必做那些人归天主。他说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是这个归天主，一辈子是服侍主的，一辈子是服侍主的。你说拿细尔人是什么意思呢？在圣经中能看到拿细尔人是什么意思？在这个民数记这么说的，主吩咐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若许离俗的愿，要侍奉主，葡萄酒，与犯罪人的物都应当禁戒不喝。葡萄酒与犯罪人的物变为醋也不可喝，并不可喝泡葡萄的水。”葡萄无论是鲜的是干的都不可吃，在离俗的日内，凡葡萄树上所结的不可吃，连葡萄壳葡萄皮都不可吃，在他所许离俗侍奉主的日内，他算为圣，不可用刀剃头，应当由发自长，至等离俗的日子满了，在他离俗侍奉主的日内，不可就近死尸。所以在这个经文中能看到那些人是什么意思？是给别人分别出来的。他说这个葡萄酒啊，还有这个醉人的物啊，包括这个泡过葡萄的醋啊，他说这些都不可喝。他说泡过葡萄的水也不可以喝，鲜的和干的都不可以吃啊。他说这个那些人是专业为主服务的。他说这个葡萄树上所结的都不可吃，葡萄壳都不可吃，葡萄皮也不可以吃，这是专业给他们那些人设立的。我们知道参孙也是同样的，参孙在一方面，这天主已经告诉他的父母，这孩子出生之前，你要注意这些事情，你要这个为什么是那些人？因为是分别出来的，跟别人是有区别的，并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人，是特别重要的，是天主特别选定的人，是将来出生了之后，这孩子一辈子要跟随着服侍主。我们知道这个他在这个先知书很多地方提到这个事情，在阿摩斯书这么说的，2章11-12节说，我在你们子弟中立人为先知，又在你们壮男中立为人为那些人，那些人以色列这事情没有吗？这是主说的，你们却是那些人饮酒，吩咐先知说，你们不要说预言。这是对这个那些人，对那些先知的规定，说你们这些人怎么样？说这个你们却是那些人饮酒，他们就是叫那些先知们喝酒，所以这个阿摩斯就这个先知就责备他们，所以天主使用这个阿摩斯就这个责备这个以色列民，告诉他们的问题。我们说这那些人最重要是分别出来的，你说这个分别出来是分别为圣吗？有的时候你说这个包括这我们基督徒啊，基督徒在这个一方面也是分别出来的。你说基督徒和这个世界有区别吗？和世界和世人肯定有区别。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有的时候基督徒能做的事情，我们基督徒做的时候要小心。如果是天主要责备你，你要小心，你觉得这个事情我们不应该做。在这个彼得书这么说的，宣召你们的主是圣洁的，你们当效法他，一举一动都要圣洁。 因为经上说我是圣洁的，你们也要圣洁。这是彼得在这个律法里找到的这些经文。他说这个宣召你们的宣召，我们知道这个一方面是信主的呼召，说你们是你在你们的主是圣洁的，你们当效法他。我们基督徒都应该效法耶稣基督，对吧？他一举一动都要圣洁。他我们在所做的事情啊，我们应该按照耶稣基督他的方法去做。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标准，我们说这个别的事情不是我们的标准。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圣洁的，应该是分别出来，和这个世俗有区别。有些事情有些事情世人可以做，可以行啊，但是我们基督徒做的时候要看看是不是耶稣基督让我们做，我们能不能做，这是非常的重要。我们说参孙出生的时候，天主已经告诉他的母亲说，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要分别为圣，这个孩子将来要整个以色列国，要带领以色列国。这个孩子是特别的一个孩子，是和别人有区别的，是分别出来的，是分别为圣的一个人。但是这些是我们知道，这个天主的使者，那个天使也就是耶稣基督，他就亲自告诉了他的妻子说，这个你这个这孩子出生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些东西，你不可以吃，因为这孩子出生的时候要归天主。我们说参孙的出生是比较这个和别人有区别的。第二，我们看参孙的敌人，参孙这个出生之后他有什么样的敌人呢？在这个士师记的14章，参孙下到听那去，在听那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的女儿。参孙上来禀告父母说，我在听那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的女儿，愿父母为我娶来做妻。他父母说，在你同族的人女儿中，在我们众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为什么要去在没有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参孙对他父说，愿父为我娶那女子，因为我喜悦她。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是你说这个参孙这个是归天主的，是分别为圣的。但是呢，你看他的敌人是什么？他先看见那个怎么是一个非利士人。他说看见一个女子，他说是非利士人的女儿。参孙上来就告诉他父母要娶她为妻。你觉得这个参孙的父母同意吗？在第3节，他父母说，在你同族的人的女儿中，在我们众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呢？他说你要这个娶这个同族的民众娶一个，在这个以色列国娶这个以色列的一个女子。但是呢，他说这个要怎么样？参孙说是愿父为我娶那女子，因为我喜悦她。我们知道这个参孙要娶这个非利士人。你说这个为什么要娶这个非利士人呢？非利士人是谁？非利士人是韩的后裔。非利士人其实他们的民族是被咒诅的民，在这个在创世纪这么说的，10章14节这么说的，帕斯鲁族、加斯路西族、加菲托族、非利士族从那里出来的。在这个创世纪10章是什么意思？是关于韩的后裔，关于这个迦南的后裔，就是这个谁？就是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就是从他们那个里头生出来的，所以他是被咒诅的一个民族。在这个创世纪10章19节这么说的，迦南的境界从西顿到基拉，到加萨，又到索多玛和俄摩拉，亚马西边亚马口。所以这个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非利士人是被天主咒诅的一个民族。所以这个他父母不愿意同意说叫参孙娶这个非利士人的民族。他们知道他们的民族是，他父母肯定是学过这个旧约的律法呀，他们知道这个他们的民族是被咒诅的民族，所以他父母不同意。我们说这是参孙的问题。参孙就看见那个非利士的女子，他要娶她为妻，但是他没有这个，他父母是非常不同意的。但是你要看这个第5到6节是， 五到六节这么说的：参孙跟随父母下到厅那去，到了厅那的葡萄园，见面前有壮士吼叫，朱德龄感动参孙，他虽手中没有器械，却将狮子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羔。他所行的这事并没有告诉父母。在这里我们看到参孙到什么地方，到这个葡萄园，见面前有壮士。我们说这个参孙和别人是完全不一样，他是天主选定的，他是选定要做什么，要一辈子服侍主，要这一辈子跟随主，要一辈子拯救以色列人民。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是，他没有出生之前，他已经告诉他的父母，父母说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葡萄树啊，葡萄枝啊，还有这个叫罪人的葡萄啊，泡过葡萄的水啊，都不能喝。但是有个问题，参孙出生了之后，他听他父母吗？我们看他不愿意听他的父母，他看见非利士人他要娶，他父母说你在我们的本族里娶吧。但是参孙不同意，说我喜欢这个人呢，我要娶他。在这个第五到六节，他说他下到什么地方，他下到听那的葡萄园里，他去那个葡萄园里。我们知道他是和别人分别出来的，但是他有一个问题是，他撕裂狮子了之后怎么，但是这个事情他没有告诉他父母。我们的参孙他没有告诉他父母他去了什么地方啊，他没有说。但是呢，他就把那个狮子打死了。我们知道也是他朱德龄感动参孙，我们可以说这个天主给他这样的能力，他打过的打死一个狮子，把这个狮子撕裂了，打死了。他就是看来这现在是天主也在这个他去不该去的地方，但是呢，天主还是使用他了。我们说这个参孙的问题是他这个看见不该看的，还有呢，他做不该做的事情，去那个地方，但是没有告诉他的父母这些事情，他没有告诉他父母。我们说参孙按这个他没有出生的时候，天主告诉他父母的事情啊，怎么样？我们知道他没有遵守天主的命令，他这个看见那个看不该看的东西呢，还有呢，他也去不该去的地方。我们说这是参孙违背天主，他没有遵守主的命令。在这个约翰一书这么说的：不要爱这事和这事的物，人若爱这事，爱父的爱就不在他心里了，因为凡世上的事，既如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随是分而起的骄傲，不是从父那里来的，乃是从世上来的。这事和这世上的情欲，必都要过去，唯独遵行天主的旨意的，必永远存留。在这里他说这个我们基督徒要爱这个世界呀，怎么样？他说这个爱父的心不在他的里面。他说如世上的事，即如肉体的情欲。我们这参孙看见那个非利士的女子漂亮啊，怎么样？他也是属于肉体的情欲。他说这眼目的情欲，并随世而分弃的骄傲，不是从天主那里来的，从世上来的。所以我们说我们知道这个撒旦每一次用的方法是完全一样的，他不会改变一个方法。包括这在这个伊甸园里，他用什么方法叫这个夏娃看那个果子，看了之后说这个果子怎么好看好吃，你吃了之后你会变聪明了。夏娃就相信了之后，他吃了吗？他就吃了。吃了之后什么结果呢？他把这个果子给他丈夫吃了。他丈夫吃了之后怎么样？两个人就违背了天主，两个人就陷在罪里。你说在这个三村的故事里也是同样的，他撒旦用的同样的方法，让他看见不该看的事情，让他去不该去的地方。所以我们说今天撒旦在这个伊甸园里用的方法，他这个方法是和差不多，但是他会改变一些程序啊，他会用不同的方法呀来改变我们的心。我们基督徒也是同样的，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撒旦用的同样的方法，叫你看到不该看的，叫你这个去不该去的地方啊，也会用同样的方法。他说这些是这事和这事的情欲，必都要过去，唯独遵行天主的旨意的，必要永远存留。参孙是这样的，他去一个地方，后来他说这个 残存喜爱的那些妇人呢，他应该娶一个这个以色列民呢，但是他没有做。在16章这么说，参孙到了加萨，这个加萨这个地方也不是什么好地方。你说是什么地方？在创世纪，你看他有一个这个就是宁禄的后裔，也是这个迦南的后裔，说有一个名字叫加萨。就是参孙到了加萨，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就与她亲近。有人告诉加萨人说，参孙来到这里了，参孙就终夜围绕他。加萨人就终夜围绕他，又在城门埋伏，终夜静悄悄地等着他，说等到天亮，我们便将他杀了。参孙睡到夜半，夜半起来，将城门的门扇、门框、门栓一气都拆下来，搁在肩上，扛到希伯伦前的山顶上。后来参孙在索其谷喜爱一个妇人，名大力拉。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故事里，参孙就喜爱一个妓女，说一个妓女她与他亲近，最后他说又喜爱一个妇人，名叫大力拉。你说这和合乎圣经吗？这个在这个参孙的故事里是符合参孙，为什么？他是被分别出来的，他是分别为圣的，他是要拯救以色列民的，但是他不愿意听，他就做了什么？去加萨看见一个妇女与他亲近呢？喜爱那个妇人呢？我们说圣经在箴言这么说的，他说这个他说妓女能使人穷乏，仅剩一柄，因妇索取人宝贵的生命。他说这个因妇啊，还有这些妓女呀、啊，能要人的生命，还有呢，叫人最穷的就是这些妓女，这些因妇是这个这是这个要宝贵人的生命，是要杀人的。这是圣经说的是特别特别清楚。对于参孙来说，他说这个妓女能使人穷乏，仅剩一个饼。在我们说妓女就是这样的，还有因妇索取人宝贵的生命。他说这个要把这个生命要给他拿走，要杀了他。在利未记21章这么说的，21章7节，不可娶妓女和被掳的女为妻，也不可娶被休的妇人为妻，因她在天主面前应当为圣。所以这个参孙也是同样的，他应该在天主面前为圣的，但是呢，他要亲近这加萨的女子啊，还有这特别是西安的那些那些妇人呢，女的合乎天主的旨意吗？肯定不合乎天主的旨意。他说这个是会叫他穷乏，会这个叫他要杀了他的生命啊。我们说这个参孙的敌人是谁呀？就是眼睛看不该看的。你说这个看不看看的是谁的问题呢？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也有敌人，我们的敌人是谁？我们的敌人也是和参孙一样，也是我们自己。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是看不该看的东西呢。你说这个，你说还有呢，也是撒旦在用这个方法引诱我们。我们说在伊甸园里用的方法也是一样的，让我们看了之后，然后说好吃好看，你吃了之后会好啊。其实我们也是同样的，我们被这个撒旦蒙蔽的时候，被撒旦引诱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我们说这个。在这个基督徒的生活中有3个敌人，这个敌人就是第一是自己，第二是撒旦，撒旦会引诱；第三呢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蒙蔽我们，这个世界也会骗这个基督徒。我们说这个也是同样的，参孙也是同样的。参孙这个去掉之后，他去看了那非利士的女子、外邦女子，他要娶那些女子，还有呢，他就去不该去的地方，去到葡萄园，他是不应该吃葡萄泡的水他都不可以喝，但是他去到葡萄园，去到那个加萨也是这个也那个地方也不是什么好地方，但是呢，他就要去了之后，看见那些妇人呢怎么样？他要接近那些妇人，和那些妇人们在一起呀。我们说这是参孙的敌人。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也有敌人。我们天天看的东西，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社会人也是自由的，人可以随便打开手机随便看。但是呢，这些我们要小心。有些东西我们看了之后，撒旦也会骗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会违背天主，我们走不该走的路。 这是我们看参孙的敌人，我们的基督徒也有敌人，敌人就是我们自己和撒旦还有这个世界。第三，我们看参孙被这个罪捆绑，参孙被罪捆绑。你说在那节经文呢，在6到16章的6到7节这么说的，大力拉对参孙说：“求你告诉我，你的力气因什么这么大？需用何法方能捆绑你、苦治你呢？”参孙回答说：“人若用7条没有干枯的青绳子捆绑我，我就软弱如别人一般。”所以说，参孙被这个绳子捆绑。参孙这个，我们知道参孙这个一次用那个驴腮骨杀人1000个非利士人，但是呢，我们知道非利士人都知道他有很大很大的能力，但是在这个参孙在这个妓女这个大力拉的面前的时候，参孙说这个大力他喜欢这个大力拉，大力拉说你有什么为什么这么大力气呢？我们知道是天主的圣灵感动参孙，他有这么大的能力，但是参孙在这个面前是说我的力气很大呀，但是用什么？你要用一个绳子捆着我怎么样？捆着我就软弱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个大力拉是要骗参孙，参孙说：“哎呀，我有，如果你要用绳子捆着我，我就这个软弱和别人一样啊。”他用了多少次？他用了在这个16章的19到20节这么说的。大力拉是参孙枕着他去睡觉，叫了一个人来替他头上的7条发绺，于是大力拉就困苦着。参孙的力气果然离开了他。大力拉说：“参孙，非利士人拿你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2-3次出去抖抖精神吧。”他却不知道主已经离开了他。在这个经文里，我们看上部分，他说大力拉困苦他，参孙的力气果然离开了他。我们知道这个，他说像2-3次出去一样。我们发现，这个参孙叫大力拉捆他，捆绑他了，多少次？2-3次。我们说2-3次他已经做了，每一次是，只要捆着参孙，这个大力拉说，非利士人来了，怎么样？他把那个绳子完全挣断了。多少次？做过了3次，到第4次的，这应该是第4次。说这个大力拉说参孙，非利士人拿你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2-3次出去抖抖精神吧。”他的意思，我像2-3次一样，就是无论怎么样，我还要抖抖身体，怎么样？要挣断这些绳子呢？他不知道主已经离开了他。我们同时，我们看到，虽然参孙有很多很多的敌人呢，但是我们也看天主对参孙的怜悯，每一次给他机会，每一次给他机会，对吧？每一次说：“哎呀，你参孙说，我可以再试一试啊，我可以用绳子，缠着我没关系，我可以挣断。”前3次都挣断了，我们说也能看到天主对这个参孙的怜悯和忍耐是非常大的，一直给他多少次机会。他那样说这个说这话的时候，但是天主说：“好，我怜悯你，给你这一次机会。”但是他不愿意悔改。最后他做了什么事情？最后这个又做了第4次的时候，怎么样？天主离开了他，意思是天主不与他同在，天主就说天主不要怜悯他。这最后一次，天主不要怜悯他了。我们说他不知道这个天主离开了他，他还像前3次一样啊。这是我们说这个参孙就这个被罪捆绑了，他去不该去的地方，看不该看的东西，然后陷入罪中，被罪捆绑了。天主还怜悯他，给他3次机会。最后呢，这一次天主离开了他。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要做罪的奴仆。有的时候我们违背天主，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做一些违背天主的事情啊。有的时候没有天主，没有临时没有管教我们。我觉得和参孙这个故事很像啊。3次天主说：“好，我原谅你，我给你悔改的机会。”但是呢，到第4次的时候，天主说：“我离开了他。”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同样的。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违背天主，我们说：“主啊，你再给我这次机会吧。”结果这个一直这样做，一直这样做，天主还说：“怜悯你嘛。” 给你这次机会，下回你要悔改。但是呢，下回又像参孙一样，到最后是天主离开了他，但是呢，他还不知道。我们说，我们基督徒不要做罪的奴仆。在罗马书六章这么说的，因为知道我们旧日的本体和他同钉在十字架上，叫我们的罪身灭绝，不要做罪孽的奴才，不要做罪孽的奴才。参孙是故意做罪孽的奴才，用绳子捆，就像是被罪捆绑一样，一次、二次、三次，第四次，天主离开了他。罗马书6章16节这么说的：岂不晓得你们献身做奴仆，服侍谁就是谁的奴仆，或做罪孽的奴仆，以至于取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称义。其实我们要小心，如果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些我们违背天主的事情啊，我们要小心。我们做三次，天主会怜悯我们，天主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但是最后天主离开了，参孙他都不知道。我们说，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如果我们不叫耶稣做我们的主，那谁是我们的主啊？我们自己是我们的主，对吧？我们自己可以随便干的，任意而行啊。士师记就是这样的。士师记，你看看一节经文，21章最后一节是说，这个当时以色列没有王，他们任意而行。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也是同样的，我们也可以任意而行，任意而行。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叫罪捆绑我们。我们说参孙犯罪的后果，第四看参孙犯罪的后果。参孙犯罪的后果，圣经在16章20节，大利拉说，参孙非利士人拿你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向前两三次出去抖抖精神吧。他却不知道主已经离开了他。我们是参孙，就是犯罪的后果是天主离开了他，天主不与他同在，天主不再感动他的心了，天主不再使用他了。这，你说这个最后他的后果是什么？主离开了他，主离开了他。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天主不会离开我们，但是啊，有的时候天主不再感动我们的心，我们的这个天主不再用圣灵感动我们的心，在这个16章21节。非利士人将他拿住，剜了他的眼睛，带他到加萨，用铜链拘束他，使他在监里推磨。为什么剜了他的眼睛啊？我觉得这个剜他的眼睛也非常非这个剜他的眼睛目的我们知道是羞辱他，但是呢，在一方面我们说的剜这个人的眼睛是让他看不见属灵的光，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一样，我们违背天主，我们一直违背天主，一直违背天主。天主不与我们同在了，在属灵方面，我们的属灵的眼光看不见了，我们就没有什么感觉呀。那个圣灵不再感动我们的心呢。他非利士人将他拿住，剜了他的眼睛，让他看不见属灵的光，他就看不见了。所以带他去那个加萨，用铜链拘束他，使他在监里推磨。剜了他的眼睛，羞辱他。还有一个问题是，他被世人就戏笑他。在16章25节，众人心正欢乐，就说，须叫参孙来，使他在我面前戏耍戏耍。于是将参孙从监里叫来，参孙在众人面前戏耍，他们使他站在柱子中间。所以在这个非利士人就拿着参孙做什么？做这个开他的玩笑，剜他的眼睛啊，怎么羞辱他，然后呢叫他在那个监里推磨，像一个这眼睛看不见了，叫他推磨，叫他做不该做的事情啊。他可以服侍主，但是呢非利士人羞辱他，让他去推磨，在众人面前戏耍，在众人面前戏耍，便在这个世人就笑他，笑这个参孙，说你不是以色列的一个先知吗？为什么你成了这个样子呢？他不知道，他因为他犯罪，天主离开了他，天主不再使用参孙，所以这个最后参孙就死了。在这个28到30节，参孙祷告主说：“求主我天主眷念我，坚壮我这一次，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剜我双眼的仇。”参孙就用左右两臂抱住驼房的房所靠的当中两根柱子， 说我情愿与非利士人一同死，就尽力一拉，房子就倒塌，塌倒，塌在房内的众牧伯、众百姓身上。参孙死的时候所杀的人，比他活着的时候所杀的还多。我们参孙的死，我们知道的，在这里他说他就祷告了，他说一生，我们说这个他就祷告了，说，求主，我天主眷念我。他祷告主说，你看他连这个三次，说主啊，主说，求主，我天主眷顾我，再给我坚壮我这一次。他说你再给我这一次机会吧。我们说这个参孙，你看到他的服侍当中，他没有祷告一次，但是最后一次祷告的时候，他和那些非利士人，这个同归于尽，全部那个整个房子的人全部死了。我们说这个，他就最后一次的，他一生当中发自一种内心的最后一次祷告，最后一次祷告，他用了主，主啊，我天主啊，最后一次说主啊，你要眷顾我这一次，最后天主就成全掉他，怎么样，把这个非利士人在一起同归于尽，一起死了。所以这个故事，我们这个对我们帮助也是，我们基督徒也是同样的。我们要小心，我们会不会陷在罪里？我们不要说的呀，我们没关系啊，我们是基督徒啊，我们现在天主不会离开我们，但是呢，天主会不再感动我们的心。圣经在有一个经文在，天父太书说着说什么？说你的那个你的心怎么像热铁烙惯一般？如果我们的肉用热铁烙一下，怎么样？开始特别疼啊。就像我们违背天主一样，我们被圣灵感动的时候，我们心里特别难过呀。哎呀，我下次我不要做了。但是呢，一次两次，又下一次又去犯罪了，怎么样？又用热铁烙一下，烙的伤痕怎么样？哎呀，没有以前疼了，有那硬皮很硬。但第三次呢，再用热铁烙，圣灵再感动我们的心的时候，说无所谓了，慢慢怎么样？离开了天主，也是同样的，我们的心是被圣灵感动的时候，开始是违背天主的时候，心里特别疼，后来慢慢不疼了。为什么？就是圣灵不再感动我们的心了。我们说我们基督徒要陷在罪里的时候，也是会出现渐渐的陷在罪里，不是一下子陷到罪里的，像参孙一样，参孙看不该看的东西的，然后他开始才走到这个有一天陷到这罪里，最后天主就使用了那非利士人怎么审判他，最后把他的眼睛剜了，最后他与那些非利士人一同这个死亡。所以说我们基督徒也会慢慢的远离天主，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离开天主，但是自己不知道，像参孙一样，天主就离开了他，不知道。我们知道什么时候知道，有一天受主的管教啊，才发现自己，但是呢，那时候已经太晚了。我们说我们基督徒被这个撒旦蒙蔽的时候，被这个撒旦夺去属灵的眼光、属灵的能力的时候，我们也是同样的，也是不知道主已经离开我们。但是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我们不小心的时候，如果我们经常看不该看的东西啊，包括这个书籍啊、视频呢、啊、我们这些坏的习惯，如果是违背主的事情，包括这个违背主的这个道德的标准呢、啊、我们不说，但是这已经显明我们已经远离天主。我们要每天要自我省察，很多人陷在罪里的时候自己不知道，就像我的头发一样，掉了很多很多，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是问题是什么？我们头发掉的时候，我不照镜子的时候，你觉得我能知道我头发掉了吗？我不知道，如果没有人告诉我，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基督徒陷在罪里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我们基督徒陷在罪里的时候自己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拿开这个镜子看看，没有拿开这个镜子看看我的罪在哪里啊。圣经说，在这个雅各书告诉我们，他的话语像一个镜子一样，我们可以看一看，是否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否我的头发一天一天的没了，我还不知道吗？是否我们现在罪里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吗？这是我们今天能看到，这个故事里能够对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来说，真是这样的。 我们经常看不该看的东西啊，我们的习惯呢也会远离天主。我们不要，我们不知道，我们应该用镜子来看看，用圣经来看看我们的生活，我们才能知道。所以这个三层的故事提醒我们，我们要每天看看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是怎么样，头发掉了吗？看我们自己违背天主没有？这些我们也都应该知道。离开天主，我们不知道，这个应该拿主的话语来看一看。